中国人哀叹，人哋就世界杯，我哋就世界杯。世界杯广告，中国第一，涉违法。罕见，中共要党员、退休军人增援富士康。FTX 爆雷后，加密货币市场寒气逼人。批拜登抗共不力，麦卡锡重拳击中北京要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世界疫情逐渐开放，几万人聚集在世界杯赛场期间，中国的防疫管控措施却越来越严厉，导致各地乱象重生，惨剧亦不断发生。网民哀叹，人家就世界杯，我们就世界杯。在经济前景面临不确定时，中共当局仍表示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但中国的疫情却越清越零。当局星期一报告，全国新增27307宗新病例，其中北京、广州和重庆的疫情继续增长。对此，拥有340万人口的北京朝阳区以及河北省最大城市石家庄，都实行了更严格的防控封锁措施。广州市已有11个行政区实施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其中珠海区和白云区交通停运，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并停产停业。网传短片显示，11月21号晚，海珠区疫情重灾区康乐村大巴士排起长龙，整夜拉人隔离。短片拍摄者一直喊：好可怕啊！22号的短片显示，刚建好的芳村方舱上下铺床位住满了隔离的人。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中国正在经历创纪录的封锁，这个甚至比春季上海封锁期间还要恶劣，因为有很多城市都处于部分封锁状态。中共的极端的防疫政策亦导致乱象重生。短片显示，广州三元里的居民小区被用钢条焊死，网友讽刺说，这里直接改造成了集中营，插翼难飞，大汉民族变成了烧焊难民。20号有一条短片在网上热传，短片显示郑州市一小区人口有广播在循环播放，外来人员进入小区格杀勿论，就地正法。有知情网友说，这个是郑州金水区健康路116号开阳天下城小区。对此网友热议，当年皇军的三光政策都自愧不如，这个不是封控，这个是疯狂。近日，新疆石河子市一社区书记当众扬言话：你哋信唔信？我要你哋系阴，你哋就系阴；我要你哋阳就阳。亦引发热议。有网友讽刺呢个书记系阴阳大师，亦有人指出呢位书记暴露咗官方背后嘅一系列利益关系，佢唔小心泄秘啦。面对被封控嘅残酷现实，中国网友哀叹：人哋就世界杯，我哋就世界杯。这个悲是悲惨的悲。亦有网友说，感觉我们同北韩是一个世界。马上有人回帖反驳说，北韩不同意。另一个说，人家北韩早都科学防疫啦。面对极端的封控政策，中国民众亦在尽可能的反抗。之前多地发生过大规模的抗议，民众推倒了隔离墙，同时亦有很多非暴力的反抗的例子。一位网友上传短片并评论说，重庆人越来越聪明了，大伯要将一个核酸阳性的人拉走，被邻居挡住，现场直播抗原测试，结果阴性。因为中国的很多地区实行一人阳性，全楼的人都会被拉走隔离，整个小区都要被封控。旅美时事评论员维虎宇21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再这样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将自己折腾倒台，但这个对中国人民来讲才是真正的解脱。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海信集团在场边打出大幅汉字广告，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受到关注。有人讽刺说，这个是赢麻了的广告，意思是是不是都说自己胜出？亦有批评指出，这个广告违反了中国的广告法。 中国广告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国家级、世界级、最佳等词语。第一，亦禁止使用。虽然海信的广告行为不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律师指出，海信的行为同时涉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经营者不得进行虚假或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海信宣传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是电视机产品的出货量，但它没有在广告牌的显著位置标明这一点，这个就可能引人误解是海信集团自己的品牌整体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仅限于规管中国境内的行为。律师指出，无论广告活动是否在境外，只要是一个面向境内受众的广告行为，就可以实施相应审查。而海信显然明知自己的世界杯广告能够传达到国内的受众。海信的广告标语亦受到很多海外推友的批评。一位网友说，海信这一次的广告真是有点愚蠢，情商极低，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花了7500万美元是为了令大家了解哪个才是世界第一。亦有网友认为，海外的意思是只有中国第一，全世界只能排行第二，这个是赢麻了的广告。还有网友问，好奇了，中国有什么是第一的？有人回复说，防控严格是中国第一，世界只能排第二。观众网友，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每日的世界杯的情况，请观看我们的新频道体育世界，由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王岩为你提供全面专业的各种体育赛事的评论解说，请你点击置顶留言区的连结。美国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商富士康日前经历了员工逃离潮，数以千计的工人逃离厂房。为了防止富士康生产停摆，当局动员一些中共党员和退伍军人赶赴富士康的生产线顶班。之前媒体披露，郑州周边的村庄发出号召，要求每地必须派出人员到富士康工作，时间在一到六个月期间。其中中共的党员面临被优先选择的局面。中共政府对台企富士康派遣党员的做法遭到外界的关注。美国国会研究中国军事和科技的专家史国力 Adam Siegel 指出，中共招聘党员到富士康工作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显然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恶劣状况，以及当局对苹果等企业可能将生产移出中国的担忧。相关的招工广告亦显示，退伍军人亦是动员令涉及的主要对象。致力于劳工趋势观察的活动人士李强对纽约时报说，他从来没看到过政府为民营企业雇佣退役军人的做法，他怀疑退伍军人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因为富士康原先聘请的主要目标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这样的做法显示出中共政府认为保住工业生产还是当务之急，北京绝不希望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即使如此，富士康在风控政策下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从10月下旬开始，大量工人逃离工厂步行回家，而这种混乱并没有立即得到解决。短片显示富士康再次传出暴动的消息，直至11月23号，宿舍员工的混乱仍然在持续。当地网友表示，这次混乱的原因是新招聘来的员工发现自己入住的老员工的宿舍楼当地垃圾遍地，而且有很多感染和未做过核酸检测的员工。很多新员工认为自己受骗上当了，才至引发起动乱。上星期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FTX 戏剧性地崩溃了，客户可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FTX 的崩溃在整个行业中蔓延，一些公司暂时停止交易，一些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比特币 BTC 和以太币 ETH 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25% 和 31% 以上。比特币和以太币是市值最大的两种加密币，即使在这一次崩盘后 总价值亦超过5000亿美元，引致遭受损失的范围非常广。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富 Coinbase 在过去4个交易日损失了超过25%的市值，目前市值已跌破100亿美元。这个亦令到投资人担心 FTX 破产将产生连锁效应，令到比特币价格低迷不振。美国银行上周五下调了币富的评级至中性。美银表示 FTX 的风险传染将令到加密货币行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币富日前公布2022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单季亏损高达 5.45 亿美元，收入年减超过 50%。 随着加密市场进入了寒冬，近来整个产业面临裁员潮，币富已经在6月裁员 18%。 以下的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日前指责拜登政府对抗中共不力，麦卡锡有望成为下一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是第一大国，我们会阻止这种情况，不再允许拜登政府坐视不管，而且给中国做他们想对美国做的事。他提到，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将组建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并表示共和党将阻止中共政府在美国港设未经授权的非法警察局。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共和党对抗中共的方式和思维和民主党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共和党多数会希望用军事围堵，或者是用比较强而有力的政治围堵的方式，防止中共进一步壮大。第二，共和党亦对于中共的动机通常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民主党刚好相反，他们是比较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向好方面反省和改进。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相比川普政府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拜登是稍有缓和，但拜登政府亦在制衡中共。第一，他在印太区域对军事的投入并没有减少。第二，在经济上他亦提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架构。第三，他很重视印太盟友的重要性。稍早前，麦卡锡曾公开表示，若当选议长，将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1号在立法院回应表示欢迎。赖荣伟认为，如果麦卡锡成为议长后准备访台，中共必将对拜登政府施加压力。拜登亦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的民主党里面还有对手共和党，还有现在的美国人民都非常反对，反共的压力是很大。所以如果说真是众议院的议长来台的话，我认为中共还是会采取一个很激烈的手段。邱思怡则认为，佩洛西访台时，台湾、美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反应讲明，面对美台高层互访，中共只能慢慢习惯。中共除了军演、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外，已别无手段。我认为中共的筹码是变得少了。当然，到了一个底线之后，中共没办法接受，他有可能会将美中之间的热线中断。但是这样做的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今日中共的反应更大，那当然拜登亦不是省油的灯，他亦会用更大的方式来做反应，比如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是美国的战机过来。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